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今天就是要分享我是主羊啊。这首歌从我小的时候其实就在我的内心深处，就是有时候就会想到这首歌。我希望我们每个人，虽然我们都是那些羊，但是常常就觉得我们是被抱着的，抱在这个怀抱当中的。其实这首歌这个主题会让大家想到哪一个圣经里面的章节，应该就是诗篇二十三篇。我们每个礼拜天或礼拜六的晚上，我们家呢就会有一个简单的家庭礼拜，然后我们都是用诗篇二十三篇作为我们的一个开始，就是提醒我们这一篇所告诉我们。那我今天特别想跟大家分享其中的第一节跟第四节，可不可以请大家跟我一起来念？来，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我想在我们基督徒的一生当中，虽然我们都会觉得这是一个恩典，都是一个祝福，但是就像圣经里面所提到的，他并没有应许天色常蓝，对不对？也没有说生老病死我们基督徒不会发生。其实我们都一样的，我们都是罪人，那只不过我们是一个重生得救的罪人。可能我们身上，我相信你身上有一种以上，不管是什么病，一种以上的慢性的、急性的、过去的、现在的，你有一种以上的病的请举手。哇，没举手的我们为他们掌声感谢主。其实我之前也是健康宝宝，我常常觉得缴那个健保费实在是浪费，对不对？都没有用到，最好是不要用到，是不是？一旦开始用的时候，哇，怎么突然间用了这么多。我想跟大家分享，在我这个外表看起来健康，然后因为我也觉得我还蛮乐观蛮正向的，所以其实我并不会常常去显露出让人家知道，我其实从15年前我就发生了一件事情。那可能就像保罗的那根刺一样，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是不会离开，就是一直持续着。当时只是觉得就是一个急性的啦，那个突然间背部疼痛难当，15年前，2010年。可是从那天开始，我就几乎是没有像我以前就是倒头就睡，然后睡得很熟很舒服，然后起来我就精神饱满，好像就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发生了。那我就开始了这15年来可以说是一个恩典之路吧，就是至少我现在还可以站在你们面前，对不对？这15年来呢，我受到的这个睡眠的一个障碍的影响，其实一直到去年算是一个越来越严重的一个情况。大概这个过程2010年是只是睡不太好，只是单纯的睡眠的问题。因为每一年我大概都有做健康检查，因为我以前就曾经在一家美照，它是做预防健检的，那我在那边工作，我就已经有这个观念跟这个习惯。所以各位，我们如果可以的话，你就是先去做一些预防。那我在几乎每一年都有做健康检查当中的2013年的健康检查，就发现我的甲状腺有那个结节。那那时候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健康医疗的概念，那既然检查出来，然后医生说好像他又帮我做了进一步，因为那个结节有一点大，所以他就做了一个抽吸去做化验，他说发现这个结节呢有点钙化的现象。那如果大家有一点概念的话，钙化通常就是癌的前兆，还不是癌，但是它就是有可能会转变成癌，所以他就建议我说可以的话就把它拿掉。那我那时候没有什么观念，我就想好，那就反正我是去住那个一边是健检，另外一边就是医院的，那个医生就可以很有名的一个甲状腺专门开刀的权威的医生，他就马上住进去，就像是 VIP 一样，在那种像是饭店的房间，然后要去做的时候呢，就稍微把我这个麻醉一下，然后醒过来我就已经开刀完了，然后就是小小的伤口微创就回家去休养了。所以他的结果就是半边的甲状腺切除， 那我还有另外一边，所以我不用吃药，那感觉好像就结束了。那这样继续睡眠的状况还是不好，开始要回诊甲状腺，就是每半年要回去检查一下。到了2020年的时候，有一天有一次的课程，大概一整天是7个小时，我上到6个小时的时候，突然间觉得开始天旋地转，那我就必须先下课休息10分钟，他们就让我在那个老师休息室休息，坐在那边，我还是没办法，就是即便坐下来我还是一直觉得在转，然后会要吐，他们就联络我太太，就把我送到急诊，检查不出什么原因，结果他们就说什么有一个动晕症，他就说啊，你大概是太累啦，然后你可能就是这个脑啊这个晃得太多啦，然后就是可能会产生这样的状况，就注意一下。其实从那个之后，我就会有一种状况，有时候起床的时候啊，我一站起来就觉得哎，好像在晃，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经验。那我太太也有这种经验，她说哎，你这可能是耳石症，赶快坐下来，然后就教我一些动作，好让这个耳石归位。哎，其实好像也有效。像有一次我去新加坡，哦，到国外发生这种状况，就真的哇，不知道该怎么办，赶快就是一样就是做这个，躺在床上然后去做这个耳石症的那个急救，就赶快做一些，哎，也还好就过去了。所以其实我这个时候我都没有叫做认真的去面对睡眠的问题。2024年呢，哎，开始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常态性的出现的叫做不明的头痛，我也针对这个头痛我也去做了一些这个检查，没有检查出，因为他就照脑波，然后说哎，特别是那天哦，检查完他不会当天告诉你，到大医院他就说哎，你下次再来，然后好像要宣布，你知道你进去的时候好像要宣布一个什么样的那种，好，你就看着医生屏息以对，哎，你没事啊，哎，各位，其实一则一喜一则一忧，就是他告诉我没事的时候，其实我还是觉得我还是不知道为什么头痛，你知道吗？所以别人说他只能说哎呀，万一你在头痛我开止痛药给你，有痛再吃就好了，可是我并不知道我到底是什么原因。然后接下来呢，我去回诊的时候呢，那个医院不是会放那个免费的血压计的量测吗？啊，我就想说哎，我去量量看，哎，一量不得了了，我怎么是140几，我想说是不是我那天特别怎么样，就我回家之后我有买了一个血压计，每天早晚量，一个礼拜都是这样子。那我就去再找我一个基督徒的医生门诊，他就跟我说啊，你就是确诊高血压啦，你从现在开始你就是高血压的慢性病患，他就开个慢性处方签。我突然间觉得啊，我已经从健康宝宝就变成一个慢性病患了，从此你要填任何的一些去医院的问卷或什么，他都会叫你问说你有没有一些病史，对不对？从此我就要勾我有高血压了。然后回诊呢，另外一边甲状腺呢其实又发生，又有结节，很大的结节出现，囊肿。那我就想说这次有一点经验的是，我要不要动不动就把它割掉，你知道割掉就是破坏上帝原来的创造，对不对？不管怎么样其实都不是一件好事情，虽然可以吃药，所以我就寻求有没有别的方法，又用了一种烧熔的技术，他把他囊肿弄破，然后希望用烧的方式把它弄小一点。这个大概就是到2024年我大概一连串的医疗上的一些处理。当然我也有去想说该怎么办，其实我觉得虽然说台湾的医疗资源算是不错，然后医术也很好，可是有时候我始终会困扰说像这样的状况我该怎么去处理它。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以为是床的问题，因为我们发现呢，我从结婚之后睡的那张弹簧床，那个弹簧呢凹陷了，所以我就在想说啊，是不是因为我们一直在睡那个凹陷的床，所以造成我背部的问题，就赶快换床啊，这个最简单的处理。所以去试睡，大家千万不要相信那个去试睡很舒服，回来真正睡的时候还是一样。所以我还请他，因为他有一个保固可以免费换床一次，我也换了，还是没有用，还是没有改善。那因为我自己本身在企业担任这个 员工协助方案 EAP 的一个咨询顾问嘛，我也有去运用这个资源，然后去询问一些专家，那他就说啊，你可能压力太大，你要学习在睡前放松。另外就是我也去做背部的一个这个物理治疗，看看能不能找出这个痛点的问题点，但其实去做了之后也好像还是没有用。那我就运用健康检查的资源做了这个很详细的这个电脑断层，那时候这个 CT 应该算是一个，因为还好就是有公司的这个给付，所以其实花了这个钱，那但是做出来它就是出现的是都是正常。所以到目前为止我到这个结束我都还是不知道我到底睡眠的问题是什么，那开始要找一些民间偏方啊，就有人说褪黑激素啊帮助你助眠，黑芝麻啊，这个我也试过好像对我还是没有用。然后我有一个大学毕业的同学后来去转念中医，在中立地区也很有名，那我也去每个礼拜六这样子跑一趟，吃了半年还是没有改善我的睡眠的问题。那我其实我之前一直就是不要吃安眠药，然后一直到我今年去住院的时候我不得不吃安眠药，因为不吃我实在没办法避免旁边的人的干扰。如果有去住过院的人知道其实那个很吵很痛苦，但是从半颗到后面一颗对我来讲还是没有用。那人就说你就去大医院睡眠专科去躺一天，但是你知道现在都是要排到半年以后，所以我一直想去但是还是没做。那后来呢，这个我太太看我这个状况，她就帮我买了一只小米手环，因为她会去记录你睡眠时候的一些生理状态。那我也认识了一个朋友，他是帮忙医院里面做这个睡眠就是躺一天的一些检测，但他们发展了一种你可以回家戴手环，一个戴在你的拇指上面就可以测的，在家就可以检测，然后进一步呢还要戴那种睡眠终止的那个呼吸治疗器。他戴其实先做检测然后在后面看是不是需要做。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这些东西呢，我还没讲到我这次的住院对不对，但是其实15年前的这整个过程我觉得给我一个很大的提醒，其实很多时候都是从一些小小的小小的东西开始，在我们的生理上是如此，在我们的心里面也是如此，甚至呢我的节目叫做什么大家知道吗？有关系就没关系，关系也是如此。所以我还蛮想趁这个机会也跟弟兄姐妹分享说，在我们的这个团队当中，我们是一个 NPO， 我们是一个福音机构，其实我们也是一种助人的机构，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助人的机构，我们传递那些可以帮助别人的这些很重要的讯息，救恩对不对？但是你要帮助你自己啊！圣经上这么多的教导，然后我们听了那么多的知识，我们有没有用在自己身上？我们有没有用在我们跟别人之间？所以有关系就没关系，但是我们如果都不去经营彼此的关系，不去重视彼此的关系，我想呢在企业组织里面，我这是我的专业嘛，我就看到呢一个关系不好的，他的文化环境一定不好，它就会造成人员的异动频繁。我是不知道你们的异动频不频繁，但是我真的希望我们大家在传福音的同时，在做这个福音的工作，学习自助然后人助。我觉得在这个经验里面给我很大的提醒，就是我怎么样好好的去面对我的睡眠的这个问题。我自己找不到，那我老婆她可以帮助我，所以她开启了我一个真实的去面对到底我的睡眠的时候的状况到底是怎么样。好，这是其实小米手环的入手的门槛不高，几百块就有一个手环，虽然它的精准度也许没那么精准，但是它有一些东西就开始给我一个正确的讯息，而不是意思是我在认为我在想的我的感觉如何，然后呢我再进一步的再主动透过我的人脉去找到这个生技公司，他是在帮医疗机构做这件事情，所以我想他们的东西也一定有他的信效度，所以我不再是用感觉跟我错误的认知 而是透过科学的数据去看这件事情。我想当然我们在信仰这件事情绝对有很多的时候我们是凭着信心是看不到的，其实我们是可以感觉得到的，那我们甚至有一些神迹奇事就发生在我们的当中。所以对于睡眠这件事情，我的经验我想跟大家弟兄姐妹分享，就是你睡多久，多久长短是一个问题，好不好入睡，你会不会提早突然间醒过来，你半夜起床几次，通常来讲呢，一次是还正常的，年纪越大一次还是正常，两次以上就要开始注意了，有没有呼吸中止的现象，现在大多数的人是这个问题，很多人是这个问题，那我其实也有，可是我带了那个呼吸治疗器我实在是没办法睡觉，我没有适应它，所以我就没有走那个方向，然后血压如何，血氧浓度如何，起来尿尿后还睡得着吗，这些都是一个你必须要去客观去了解的事情。好，讲到重点了，今天这是用现在最先进的技术叫做 MRI 显影，叫做核磁共振，去显影出来。我这一次住院就是因为我有一颗肿瘤，你看它在脑的哪里，中间耶，这是我要剖脑怎么办很难想象对不对，这是如果在过去，过去那真的就是大概可能跟绝症差不多了，因为很难去处理它。那我分享一下今年发生的事情，今年我两次住院，今年的1月11号三个一凌晨，我全身无力，其实我已经连续几天大概持续了一两个礼拜，我的肠胃是不舒服的，那个不舒服是我吃什么东西都不舒服，所以我本来以为我是肠胃的问题，然后吃甜食尤其会不舒服，所以我怀疑说我是不是糖尿病啊，什么血糖过高啦、之类的，胰岛素什么那些我也去做了这方面的一些门诊，就是去寻求我家附近的诊所去看，然后肠胃科也开药给我，没有用，所以我在1月11号的那个前面几天连续晚上半夜我都会突然间醒过来，那个醒过来就是很不舒服很不舒服，但是不知道，我撑到早上，好，我已经觉得我好像没有办法再像之前，我就是熬过去撑过去就好，所以我就把还在睡的太太说，你睡饱了吗你可不可以起来礼拜六早上送我到三总去挂急诊，那个急诊医生其实就用一般的处理方式，就是做一些基本的检验，他没有看出我什么问题，他就直接问我说，那你的主要的问题是什么，他那你就去看肠胃科，那边没有办法处理，他就说，哦，那我可以处理的已经处理完了，你如果要做胃镜什么东西那就要去肠胃科再挂门诊，所以我礼拜六呢就急诊完了之后又挂门诊，门诊呢就医生说你做了什么检验，那你触诊一下问一下，不像是肠胃的问题，就他一看一下那个验血报告就发现了一个很贞洁很关键的叫做低血钠，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我们血中有一些含这些电解质的这种元素啦，那其中钠就像我们运动后我们要补充钠离子，因为就喝运动饮料啦什么，不然的话你会全身就是无力，那我就是这种状况，就是全身无力，因为我的钠离子离标准值太低了，所以他一看我这个状况说马上把我转到肾脏科再去看，那肾脏科医生一看这个他说你马上住院，还好我觉得第一件感谢神的事情是现在听说都要3天以上才能够住院，对不对，我是当天就住进病房，这是第一个我觉得很感恩的事情，好，我没有透过任何的关系，主要是碰到那个肾脏科的那个医生，他的资历够，他听说是当过主任级以上教授级的这种，所以他一通电话马上就进去了，但是进去之后我其实2-3天我的血钠的问题就解决了，因为很简单，吊点滴然后吃盐片，甚至他跟我说你就去吃泡面，你知道为什么，大家注意哦，泡面非常非常的咸哦，它可以瞬间把我的血钠往上提，副作用不错，嘿，这个时候它变成是好的副作用，但是各位这个时候我外表看起来都没有问题了，你要不要出院， 你要不要出院？
你就出院了吗？我就跟他说，医生，那我的问题到底是怎么产生的？这其实这个指标只是一个结果，它不是原因。是什么东西导致我的低血钠？不知道。所以我就请医生说，可不可以帮我做一些检查。所以他就问我说，那你的问题是什么？哦，我不明的头痛啊，什么什么啊，他就要帮我照这个 X 光，照电脑断层，就发现在我的脑部的电脑断层，那时候还没有看到这个哦，脑部的电脑断层有一小小颗的白点。他说根据经验，这个应该都没有什么问题啊。他说啊，但是为了放心起见，我再帮你排一个 MRI。 好、哦、MRI 就不容易哦，就是要等啊，因为太多人要做了，而且一做要半个小时。所以我就为了等这个 MRI 哦，本来他们都想要叫我赶快出院，结果我就为了等这个 MRI 就住了十天。就是在最后的时候啊，我出院的前一天，他们照到 MRI 看到结果，他说我本来要出院啊，你赶快回来、哦、然后就那个医生还要刻意笑笑的跟我讲啊，这个还好啦，怎样怎样怎样，不要让我说我们发现你在脑下垂体有一颗肿瘤、哦、那看起来那个应该是有压迫到，它有出血现象，因为它就在视神经的后面。那其实对我来讲，当时的低血钠很快就结束了，没有什么问题。最痛苦的叫做无法入眠。我旁边有一位癌末的病患，他整个那个肚子好大，肿，水肿的好大，每天晚上啊，他除了会哀哀叫之外，他起来上厕所，然后他旁边的太太是一个外籍，那个东南亚的一个外籍的，然后我本来以为是看护，就是他太太，晚上是他无法入睡，然后白天他好不容易累到他睡着了，变太太在用行动电话在跟他的，因为他也需要疏解嘛，所以我24小时我几乎是很难很难入睡。我觉得这是住院对我来讲好痛苦的一件事情。然后感谢神最后找出了这一个问题点，但是就要看我要怎么去解决跟面对了、哦、我再补充一下，我有经历到我旁边这个病患从还有精神在哀哀叫，到最后他就在我旁边死了。而且我还经历就是医生跟他们家人在讨论要不要去安宁病房，好，他们挣扎了，因为要问当事人，后来同意的当天他就过去了。那我跟他就躺在一帘之隔的旁边，我躺在床上听着，我没有办法看，但是我就听着想象他们整个在处理这个后面的过程。所以什么叫做生老病死，我虽然没有自己经历过，但是这一次上帝让我就在这个里面突然间发现，原来我离他不远，很近，然后我去经历这个过程。我农历年其实我都在考虑思考一件事情，我该怎么去处理这个肿瘤。经过我的一些收集资料跟亲友的建议之后，我决定要开刀把它拿掉。我在三种检查，但是我确认说我不要在那边开这么大的手术，我就去 survey 了这个溶肿。那还好这个手术呢，它不用剖开脑，它是用跟鼻科用内视镜的方式从鼻子进去，它的那个风险降到比较低，可以控制的一个状况，而且它的成功的案例非常非常的多。你知道吗，要去这件事情，我想说啊，又要住院了。其实我心里面最担心的不是手术，我最担心的是什么？睡眠。我说上帝啊，上帝啊，好不好，如果可以的话，让我们可以进去住到单人病房，我们愿意加钱去住单人病房。结果呢，入住的那一天晚上，我们要前一天入住嘛，入住前一天晚上，唉，还是双人病房，就跟三种还是一样。他说那至少他可不可以安静一点，就来了一位国际病患来入住了荣总。你知道他的打呼声，我太太说他完胜你。我也会打呼，可是我根本没有机会打呼，你知道那个意思吗？我没有机会打呼，因为我根本不能睡，所以术前的晚上就这样过了。后来术后啊，他是要进加护病房，那更是难睡啦。因为如果你有机会去住过加护病房，他是每半个小时大概就有很多东西会干扰你，就会发生一些事情。那我就说那是不是可以转到一般病房的时候，我可以入住到单人病房。各位，你知道我很少 哭啊，很少掉眼泪啊。我在那个加护病房，我太太来看我的时候，我跟她说我们一起祷告。但我们有认识荣总的上面的人的一个弟兄大哥，我们说我们请这个大哥再帮我们去，这个有时候真的，他说你只要愿意花上万块的钱，他们有 VIP， 你要不要住？他说我们还是住那个一般的，就是在他们那边的同一层的单人病房就好。但这件事情要成就，在人是不能的，就是最后一刻，在我要出加护病房的那个时候，那个护士就跟我说，哎，你可以住到某某病房单人病床。你知道那一瞬间我心里面真的是感谢主，感谢主。好，所以我现在呢还在康复当中，原来的那种莫名头痛不见了，现在只有那个伤口在恢复时候的一种痛，血压正常，所以我都不吃药了，血压药不吃药了，自助。我觉得觉察真的很重要，人助，寻求外面的资源，真的寻求外面的资源，天助。好，我想基督徒最宝贵的我们可以交托给神，神给我们的是一种乐观的态度。以撒书30章21节，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其实我这次第二次的手术，我在手术前我做了所有的我可以做的一些准备，因为我说上帝，如果你要带我走，我也感谢你，洗了我地上的劳苦重担。当然只是对家人，我就已经录好音了，告诉我太太我的孩子，我已经录好了，把我的有的一些资产什么先做好一些整理了。如果上帝你要存活我，我也感谢你，就是代表我还有用嘛。前几天在准备的时候啊，看到这一篇，我请大家帮我念一下好不好？跟神吐苦水还能得恩典，耶和华保护于人，我落到卑微的地步，他救了我。我的心啊，你要人归安乐，因为耶和华用厚恩待你。诗篇116篇6到7节。有没有看到两个很熟悉的字？你们要感恩啊，原来上帝厚恩待你们。我相信上帝要祝福大家。最后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最后我们一起念好吧，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